一起来混童话吧。
大家好，欢迎来到混童话，我是今天的主播蒙少。今天呢，咱们继续开讲神奇传说系列故事。上回说到了黑胡子爱德华蒂奇是如何名震天下的，那么今天继续说说这位天生的冒险家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最后的大海盗，黑胡子爱德华蒂奇，作者树懒爸爸。此后黑胡子的船队在加勒比海群岛间藏匿，与追捕他的军队周旋，同时伺机伏击过往商船。北到弗吉尼亚，南到洪都拉斯之间的航线上，几乎所有来往船只都在他的抢劫范围之内，好多商船成了他的囊中之物。黑胡子海盗船桅杆上悬挂着旗帜，黑色底图上印有一颗血红色的心和白色的骷髅头，这象征着刺向敌人心脏的死亡。这面旗帜成了整个加勒比海商船的噩梦。经过了长达18个月的疯狂抢劫，黑胡子战利品堆积如山，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些港口城市，他以低廉的价钱处理掉了很多抢来的东西。虽然战果丰硕，但黑胡子的手下们并不满足，因为他们抢掠的大部分商船携带的不是珠宝黄金，而是商品，商品需要低价处理，这使得海盗们的收益大打折扣。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安抚手下的海盗，1718年5月，黑胡子做出一次最大胆的袭击。他率领五艘海盗船封锁了南卡罗莱纳州首府查尔斯顿，将港内的船只洗劫一空，还绑架了不少人质和市政议会的议员做人质，要求市政府交付巨额赎金。这可是海盗史上闻所未闻的奇迹。黑胡子不但正面袭击了有海军驻守的港口，还勒索政府，这一切凸显了黑胡子的军事力量之强。市政府不得不满足了他的要求，支付了棉花、烟草等大量抢手货物，还有150万英镑的赎金。以当时的海盗惯例，一般情况下，船长可以拿走一半的收入，另一半归全体船员所有，但这笔财富实在太惊人了，黑胡子想把财富自己独吞。为了除掉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同伴，他设计让安妮女王复仇号在距离查尔斯顿不远处的一座岛屿旁故意搁浅，让自己的手下登岸去检查修理，而他和另外40名心腹趁机乘船迅速离开这座孤岛。两天后，这批被黑胡子遗弃的海盗才被偶尔路过的英军救起。黑胡子与心腹带着巨额财富去了北卡罗莱纳，在那里他营救了一位被抓获的英国皇室成员，得到了王室的赦免。黑胡子决定金盆洗手，隐居小镇。但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呀，几个月的隐居就让他觉得无聊，决定重出江湖。然而由于之前抛弃了船员，此时的他只能召集十几个部下，开着小型战船冒险者号出港。而此时他的仇人们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弗吉尼亚州州长亚历山大·施普茨伍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杀掉黑胡子，而黑胡子这种对自己同伴的绝情无义也激怒了当时被他抛弃的海盗们。他们联系了很多被黑胡子伤害的商人、种植园主，一起找到施普茨伍德，决心联起手来向黑胡子复仇。1718年秋，施普茨伍德接到密报说黑胡子的船舰冒险者停泊在奥克拉库克湾，他立刻派遣梅纳德中尉带着两艘军舰前去抓捕。1718年11月17号下午，两艘军舰发现了黑胡子的冒险者号。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黑胡子根本没有试图躲藏，反而将船只掉头驶向海军军舰，并率先开火。双方交火后，黑胡子的炮手更为老练，连续几发炮弹命中了海军军舰，打死了不少人。梅纳德中尉慌忙命令其余人躲到甲板下面。在血腥的战斗中，黑胡子率领着海盗登上军舰。就在海盗一方几乎获胜的时候，黑胡子本人被埋伏在甲板下的海军突袭，死在了英军梅纳德中尉的手上。梅纳德船长将黑胡子弟旗的人头挂在军舰的旗杆上宣誓胜利。事后，梅纳德中尉和士兵们清理战场时，在黑胡子身上总共发现有25处刀伤和5处枪伤。他命令手下把黑胡子的头砍下来挂在船首示众，将躯体喂鲨鱼。寻找黑胡子宝藏的行动从他刚被打死之后就开始了。黑胡子死后，皇家海军的士兵们就搜遍了黑胡子海盗船上所有可以藏匿财宝的地方，但是只发现了145袋可可豆、11桶葡萄酒、1桶蓝靛和1包棉花，却并没有找到金银珠宝。从那个时候起，有关黑胡子的下落不明的宝藏就开始流传成无数种说法。因为凡是被黑胡子抢掠过的商船船长们都知道，他肯定藏起了大量的财宝，但那些财宝究竟在哪儿呢？于是凡是与黑胡子有关的生活用品和住所都成了寻宝者搜索的目标。多少年之后，他们终于承认，黑胡子太狡猾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和任何线索，更别提什么藏宝图。不仅如此，黑胡子在死前不久曾经宣布，只有魔鬼和他本人才能找到他藏宝的地点。在黑胡子死亡后，随着欧洲各国相继取消掠夺令，失去了宗主国庇护的海盗们逐渐落寞，海盗最后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此，加勒比地区再也没有能和海军正面抗衡的海盗，也再也没有人能超越黑胡子的传奇。
宝贝儿，你们在干嘛呀？
嘘，我们在听故事。